忘恩负义的薛义，如今像个丧家犬，披头散发，小脸煞白呀、啊，哆嗦成一团了。喽啰兵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两脚，跪跪，哎哎，老老实实的跪下。薛刚一看是薛义，火当时就上来了。薛义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哎呦，我早看出来了，兄弟，兄弟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撑开船，你高高手把我饶了吧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。南见北齐，一看火上来，往前一纵，兵啪就给他一顿嘴巴。你哭什么？你还有脸哭？我问你，怎么回事？你从什么管我三哥叫兄弟？哎呀，寨主也不知道啊，老薛家对我有恩德，没有人家我早喂狗了，我们一家人感恩不尽呢。那你为什么还抓他？哎呀，他我，哎呀，朝廷要求的太严，我一时糊涂，才丧了良心，到现在追悔不及呀、啊。兄弟，只要你饶了我这条命，你看看你哥往后怎么报答你，兄弟开恩呐。薛刚对这组人绝不心慈手软，我要把你放了，你还得去害别人去。吴起马岱说：“三哥，咱们唠正事儿，没工夫理这个赖皮狗，我收拾他。”吴起站起来，把薛义就拎出去了，拎到后山，把匕首刀拽出来，哎呀！吴起一使劲给他来个大开膛，把尸体在山上就扔下去了。这小子得了这么个下场。等吴起马岱回来，见着薛刚一说，薛刚还难过半天呢。你看，本来我们弟兄不错，他非要害我不可。这个人太一狠心毒，但能让人过得去，我也不会要他这条狗命。李大勇说：“兄弟，算了吧，你这人呢心太慈了，你别忘了心慈面软招祸害呀、啊。”兄弟，那么你这在哪儿来？薛刚就把刀劈荷花门怎么样混出潼关，回到卧虎山一看，卧虎山一败涂地，老婆孩子不知道生死啊！你说活着他能上哪儿去？你说死没找着尸体，到现在还是个谜呀、啊！我现在没地方去，这才路过泗水关，被薛义把我抓住，到现在我无处安身。兄弟，太好了，没地方去，你就在这儿吧。那哥四个跟我都说过，不咱你来了，你就算总辖大寨主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对，三哥。这个正辈儿就给你留着呢，我们当天父寨主，你当总辖大寨主，乐意不乐意？乐意。薛刚一听非常高兴，这不是绝处逢生吗？当时也没推辞，从这一天以后，薛刚在黄草山就当了大寨主。但是待的日子不多，薛刚一看呢，直晃脑袋。什么原因？这小山不大，至多也就养着二三百人，因为这个地方荒僻，官兵很难来，真要是大队人马来了，一走一过，山头就踏平了，这能手把得住吗？薛刚又一想，早晚朝廷知道我在这儿，非派重兵抓我不可呀。再者一说，薛义虽然死了，有的人逃回泗水关，能不跟朝廷说吗？大队人马来了怎么办？后来他就跟这五个人商议，说这块不理想，咱们最好换个地方。吴起一听，哎呦，三 三哥您说的太对了，英雄所见料同啊，我们也早有这个想法，不过呢没有您，我们是小梯的混饭吃，混了今天不管明天，官兵来了我们就跑，官兵来了少我们就把它收拾了，可您来了跟我们不一样啊，咱得找个大山头。薛刚就问有没有这合适的地方，有啊，太有了，离咱们荒草山不远30里有一座九岩山，您听这名即使您站在山头上就能看见，九岩山呢、啊，九个山头，8个大山围着一座山，如果把正中那座山铲平了，盖一座中平大厅，太理想了。山前是一条河，再往前走，两山对峙，当间是一条道，那块要修一座关城，一人把关，万夫难进啊。光那个山环里头养100万军队不费劲儿。由于那座山大，山上的出产也多，没事的时候让喽啰兵自种自食，那都饿不着啊，柴火有的是啊。三哥爷，您看咱搬个家怎么样？太好了。那你说咱什么时候搬？什么？三哥，你早来几天就好了。现在那山叫人战胜，嘿！薛刚一听这个泄气，这个战胜了你还说什么？让谁战胜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哥5个，有的说是一母所生，有的说是同宗同族，不管怎么地吧，是亲哥5个，姓乌，号称乌氏五虎，乌鸦的乌。老大乌果龙，老二乌果虎，老三乌果彪，老四乌果豹，老五叫乌果熊。可他把这5个小子这个横啊，现在人家这帮头不小，手下有700-800人呢，从哪方面讲比咱都强的多的多，而且这5个小子贼横，这玩意儿跟他说他能开面吗？恐怕人家不能给咱们到地方。薛刚一听，算了，人家占了咱何必的、哎、这个话就当没说，咱们另选地方得了。南剑北齐一听，报三哥，您说这话不对，他们5个算个屁，虽然说他们早来了几天，他们是草寇，跟您不能比，您是将门虎子，名门之后，将来灭周兴唐还得指着您吗？您是大元帅的资格，九岩山理应当是您的。我看这么办得了，要是咱领兵去打去，好像这玩意亏理，但是跟他说和说和准行吧，赏他个面子，他乐意入伙我们欢迎，他不乐意入伙他自便，但是山头得给咱们让出来，不客气的话那讲不了，那就得动手变脸。李大勇一听，就这么定了。他娘的，他算个什么乌氏五虎啊，我叫他变耗子，挨个我把他摔死。薛刚一看这帮人气儿都挺粗，赶紧劝说，你们说的都不对，强兵不压主，我们飞去跳行什么好像与你交代不下去，想什么办法能把人家说服，咱两家合作那是最好不过的。大伙一听有理，上哪儿找这说和人去，这玩意儿不好办。哎，李大勇眼睛一亮，我兄弟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说这话是几天以前，我领着几个弟兄下山去采稻，就在九岩山前，在咱们的西北方向有个山叫独龙山，我没想到那山上还有座大庙叫独龙观。哎，那个庙那个大，我渴了到庙里找水喝， 结果跟那小老道处的不错。小老道说他们最近来了个观主，说这个观主可了不得呀。听那意思啊，也许我听错了，跟你还认识
啊？
跟我认识。他姓什么？好像姓徐。
哟，
薛刚心里就一翻个啊。要这么说，肯定是英国公徐茂公的后人，你甭打听，决定到那块看看。跟吴起、马旦、南建、北齐、李大勇这一说，哥五个点头同意，让头目手把山寨，这六个人六匹马带了20名喽啰兵赶奔独龙山，一路之上说说笑笑。薛刚一看就这地方那个山都连成片了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跟那大海的波浪一样。这要是兵强马壮，官兵来了能怎么的呀？哎，想抓我薛刚势比登天。想到这儿，把那些愁事就解除了一半。李大勇在前头引路，走了一个多时辰，到了。来到独龙山下，李大勇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？红墙碧瓦，那还冒光呢，就是那。薛刚立马观瞧，可不是吗？在丛林之中露出塔楼啊，这个地方要出家得道可真理想啊。双脚点蹬，马往前蹄，又走了一程，来到庙前，这才看清这座庙还真不小，什么时候修的不知道。六个人甩凳下马，喽啰兵把马匹接过，薛刚怕他们捅娄子，自己过来砸门，用手一推，脚门还开着，正好一个小道士手提个竹篮往外走，抬头一看吓了一跳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？一瞅和这些位这模样真怪吓人的，手里都有家什。小老道吓得一缩脖，无量天尊，哎，找谁呀？薛刚看出他害怕了，满面陪笑，躬身施礼。小道士，别误会，我们是好人。我请问，你们这块有位观主是姓徐吗？
啊啊，
对呀，您跟他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过呢，我们是慕名而来。一则进庙烧香，二则拜望你们的观主，请你给我回禀一声。
那那行了行了行。
说着话，小老道走了。时间不长，听见脚步声音，有人口诵法号：“无量佛。”徒儿，来人在何处？
就在门口呢，来了一大群呢。
薛刚探身往里一看，就见里边出来这个人，看年纪27、28岁，面如姜黄，宽脑门，方下壳，头上戴着9两道金，身穿灰布道袍，腰系水火四套，手摆着拂尘，两道细眉，一对丹凤眼，五官貌相长得十分正气呀。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认识。这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英王徐策远方的一个侄儿，叫徐梅祖。在京城的时候常见面。薛刚赶紧紧走了几步，哥哥，你还认得我吗？
小弟李过去了。
这老道真是徐梅祖。一开始他愣住了，半天才看出来，
你是薛刚，不错，正是小弟。
哎呦，我的兄弟，你还活着，真没想到啊！搂着薛刚哭开了，哭罢多时，薛刚站起身来，哥哥，我听说像您，可叫不准，没想到真是您。 太好了，来，我给您介绍几位朋友。说这话把李大勇哥几个叫进来，挨个一介绍，徐梅祖一概都欢迎啊。兄弟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我那屋吧。来来来来，把马匹拉过去。薛刚说不用，我带着人。马匹接过，拉到院里的，燕尾不提，单标薛刚跟徐梅祖手挽着手来到里边啊。老道住的地方叫贺轩。等进了屋，薛刚一看屋里十分宽大，古香古色呀，大家也不拘束，分宾主落座。薛刚就问哥哥，怎么您落到这步田地，在这当了观主呢？徐梅祖闻听此言，口打嗨声，贤弟，我跟你没什么两样，你是全家被害，我是受人排挤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功臣肃将之后，无有安身之处啊！武则天独霸朝纲，张无两党，欺压百姓，哪有好人出气的地方？我是一怒之下来到独龙山独龙观，原来这儿的观主跟我不错，他让给我的，我无非暂时牺牲呐。兄弟，你先别问我了，你在哪儿来？薛刚也没隐瞒，把经过对他讲了一遍。徐梅祖就问，那么兄弟，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哎，走一步说一步吧。跟哥哥您讲，别的路我没有了，就得造反了。要造反，咱就像点样。如今我占据黄草山，实不相瞒，黄草山养不了大兵，只能囤一些临时的流寇，那不是长久之计。我听说离您这不远有一座九燕山，山势浩大，能囤百万精兵。我们有心占据此山，听说被人占了，有乌氏五虎。你说我们犯不上得罪这些人，打算从中找个说客，给两家调停，能行就行，不行拉倒。后来有人就提到您了，结果还真是您。我的经过就这么回事。哦，对，兄弟，我赞成你的说法，不干咱就不干，装穷咱就装到底，干咱就大干。这么办吧，我帮你的忙，你算兵马大元帅，我给你来个军师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薛刚说我求之不得呀，干脆您就是首领，我们大伙保证你。不，薛刚你这可说错了，提起我来谁知道，提起你三绝主来四海扬名，你是老薛家之后灭周兴唐的千斤重担，你来承担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给你帮忙还可以。大伙一听可不是，徐先生既然愿意帮忙，当军师正趁此旨，我们就当战将正合适。老道吩咐一声，来了咱可别走啊，速斋速饭，大伙吃饱了得，料表我的寸心，让徒弟们把速斋速饭摆上来，这没有说的。这些人团团围坐，又为增添一个徐梅祖，大家高兴。徐梅祖在酒席宴前就提，说你们甭着急，乌氏五虎我也认识，自从我到了这座庙之后，他们上这降过香，喽喽兵也不干扰百姓，这哥五个人品还是蛮好的，最好你们两家别发生误会。你们呢，吃完了喝完了，回到荒草山听信，我专门上一趟九燕山，见着乌氏五虎，把你们的希望说一说，咱们两家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我想他不会反对。正说到这，小老道进来，师傅，九燕山来人了。哦，谁来了？九燕山的五位寨主，就是那乌氏五虎，说有事见您。哦，现在何处？已经到了庙门了。徐梅祖一拍手， 嗨，想谁来谁，我还说跑趟腿儿，你看来了。兄弟，你们大伙别着急，躲在里屋听信儿啊，别发生误会，我好好透透这个底，看看有没有希望。好吧，大哥，我可就托您了。薛刚众人说完了，草草的吃了一口，全都退走了。徐梅祖吩咐残疾撤下，把屋收拾干净，亲自到外头迎接。这会儿乌氏乌虎等了半天了，身边背后也带着几十名喽啰兵，这些喽啰兵手里都拿着猎叉，背后背着硬弓，腰里挎着箭囊。这哥五个是五条大汉呢，最矬的个都九尺五寸，那高的都一丈一尺挂零啊，在前面一站跟五座山头相似。而且这哥五个长得模样还差不多，要单独的分开，你都排不上谁是老大谁是老五。哥五个一色都是青衣小帽，背后都背着硬弓。徐梅祖赶紧过来，吴良佛，五位寨主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？哎呦，县长，哈哈哈哈，有点小事特来拜望，是吗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喽啰兵把马匹接过，徐梅祖把他们让进贺轩，落座献茶。徐老道这才问：“寨主什么事儿？你们还能求到我的名下？我是一个出家人，能为寨主干点什么呢？”吴果龙闻听，把茶杯放下：“县长啊，您甭客气了，您的出身我太了解了，你们家还了得吗？提起徐茂公来，谁不知道啊？再提起英王徐策来，四海皆闻呢、啊。您是满腹经纶，因不得志，隐居于此。早晚要得志了，您是个大人物，跟我们这武夫不能相提并论。”徐梅祖也客气半天，问吴果龙到底为什么。哎，干脆打开天窗说亮的，有什么我们说什么。我们得这个信儿，听说离我们不远有一座荒草山，荒草山最近来了个总辖大寨主，此人姓薛，叫薛刚，外人送号叫通城虎。我跟道爷您说，这薛刚可是英雄啊，那还了得吗？跺一脚乾坤烂颤啊，劈死太子，惊崩圣驾，逃门在外，又上铁丘坟，闹的是长安城，把国家搅了个地覆天翻啊。你别看他惹了祸，捅了娄子，那是个英雄。徐梅祖一听，正中下怀呀，快把经过跟我讲来。